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圣诞节的前两日，中西部的一个小镇上，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摆设的这一个圣诞的塑像，其中突然有一个小婴孩失踪了。城里的人都在谈论这个事情，大家都很生气，但是没有人做任何的事。谁会去偷这个小耶稣的塑像呢？在市中心广场的附近住着一个杂货铺一家的人，老板跟他的家人们在吃饭的时候也在谈论的这个事情，大家都非常的不高兴。他们最小的女儿 Emily 才5岁，也坐在旁边听着他们在谈论。圣诞节终于来到，那一天的早上清晨，孩子们就很快的起床，冲到圣诞树底下，然后忙着去打开他们的礼物，在那里高兴的欢庆的玩着他们的新礼物。突然他们发现 Emily 不见了，爸爸妈妈被叫起来，他们就到处去找 Emily， 就是找不到。爸爸突然发现在门口刚落的雪地上有一排小小的脚印，他披上外衣就跳出去，赶紧沿着那个小脚印往前去找。果然在市中心的广场上，他看到了他女儿那一个小小的身影，站在那一个塑像的前面。他正想冲过去直问他女儿，突然有一个景象让他停止下来。他发现到他女儿刚得的这一个洋娃娃的礼物被他女儿用自己的毯子包起来，把这个洋娃娃放在马槽里。爸爸心里面受到很大的感动，就过去把女儿抱在怀里面。艾米丽跟爸爸讲，他说，爸爸，圣诞节不能没有耶稣。圣诞节对你有什么意义？是不是一个欢聚的日子？是不是一个 shopping 的时候，我们忙着去买礼物送礼物，然后我们去忙着退礼物换礼物？圣诞节变成离婚、失业、重病之后排名第4，带给人们最大压力的事件。到底圣诞节的意义何在？难道就是一个这么商业化的活动吗？今天我们再来一次思想，圣诞节对你对我有什么意义？当然，圣诞节应当是一个家人团聚，是一个表现爱心，是一个关怀分享，是一个饶恕友谊的一个好日子。因为这一天是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带给人们平安， 快乐。所以这一天庆祝他的降生，应当是一个欢聚的日子。假若你有一位神秘的访客，他要来到你家访问你，你将做怎么样的准备？可能你会打扫你的房子，你去超级市场买一些准备要做一顿丰盛晚餐的东西，可能你会甚至提醒你的孩子们，等我客人来了要有礼貌。也许你说我还没有结婚呢，我是学生，那你可能会想到我要稍微的装扮一点，弄清洁一点，至少把这些脏的衣服袜子塞到柜子里。你总要做一些的准备，因为你渴望你的朋友会来到。如果这一位神秘的访客是一个尊贵的客人，他来访问你，他一定会要先告诉你他什么时候会来，他的名字叫什么，他长得什么样子，还有他会在什么时刻出现。事实上，耶稣基督是上帝差来的访客，所以他到人间的时之前，上帝就早已经把他的名字，把他来的时间地点，跟他要来做什么事情都已经清清楚楚的先通知给人了。这就是圣经旧约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讲到上帝为人所预备的这一位救主，他要来到人间，他要来到的时间地点目的，甚至他的名字。在2600多年以前，先知们就陆陆续续的把要来到的弥赛亚先预告给在犹大地的以色列人。当然这些的预告预言非常的多，我们只能够挑其中几个来看一看，知道上帝确确实实已经通知了我们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到人间。譬如说耶稣诞生的这个日子，在但以理书，就是耶稣以前差不多450年到500年这一段时间中，他就曾经在但以理书这样写的，他说重新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到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城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这一个预言有70个期，我们称为70个期的奥秘。他说从这一位君王下令要重新修造被毁的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有弥赛亚的来到，然后被膏而且被剪除，一共有69个期。69个期就是乘上360天，因为犹太人过的是阳历，是360天一年，所以是173880天。我们如果从亚达薛西王20年，波斯王他下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是在主前448年3月13号，然后到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是主后28年4月6号，总共一共有476年，乘上一年正确的阳历，阳历是 365.243 天，对不起，我刚刚说阳历，犹太人过是阴历， 365.243 天，然后加上这之间差别的24天，也正好是17万3880天，一天都不少。所以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日子，早就在圣经里面就明白的记载了。 譬如我再举个例子，关于耶稣他要出生的时期，在旧约撒加利亚书第九章说，好，你王来到你这里的时候，他要向列国讲和平。换句话说，他是在一个平安的时候来到这个世上。但是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以色列人从主以前，就是公元以前586年灭亡了之后，从来就没有和平过，一直是在战争当中。可是非常奇怪，到了耶稣来以前的40年，当时的窝大维就是凯撒大帝的三个将军，在凯撒死了以后就夺了政权，然后他就统一了整个罗马帝国。在他统一之后，他封自己做皇帝，是罗马的第一个皇帝。在他统治的40多年里面，罗马这一段时间是有史以来跟以后历史当中最平静的一段时间，也是罗马帝国最强盛的一段日子。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耶稣降生。我再举个例子，第三，耶稣出生的地点，在耶稣以前720年，先知米迦就说，他说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因为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他的根源从根骨太初就有。所以这不是说地上的王，这一位在太初以前就有的，他要生在伯利恒。所以到新约的时候，约瑟带着玛利亚就到了伯利恒。你看，出生的地点在耶稣以前720年就预言了。我们再讲个例子，譬如说耶稣的名字以赛亚，是耶稣以前700多年的先知，他就说预言说，主要给自己给他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起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然后他又说，看哪，耶和华曾经宣告地极，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拯救者这个希伯来文翻译成 希腊文就是基督，就是耶稣，对不起，就是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拯救者。所以在耶稣降生以前740年，耶稣的名字就已经被定了，他的名字要叫做耶稣。所以当约瑟跟玛利亚他们给耶稣起名字的时候，就得到指示说一定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充满了对于耶稣要来到的预言。就简单的稍微查考一下圣经，你就可以发现到至少有44条关于耶稣的预言已经准确的成就。但事实上经过神学家的考证，一共有300多条有关于耶稣的预言都已经应验。换句话说，一个人还没有生到这个世上，他一生的作为，他出生在哪里，他什么时候来到，他在世上做什么事情，他死会怎么样死，这一些所有的事情，就是他整个的传记都已经被人写成了。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事，一个人还没有出生，但是他所有的传记都已经写成了？我相信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子的历史传记来形容他一生要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是特别的从神来到的贵宾，因为他来到这个人间，确确实实是为了带给人类真正的和平。在圣经的新约，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句话他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是一节简单但是非常伟大的话。他说这个世界一开始就是时间跟空间的开始，就有道，这个道与神同在，而道就是神。那什么意思呢？他说接下去，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个道是时间跟空间开始以前就有了，这个道和神同在，意思就是这个道跟神是两个不同的位格，神是神，道也是神。而且他说万物是借着这个道而造。中国老子大家都晓得，他的《道德经》一开始就说啊，这个说什么，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换句话说，他冥冥当中知道有一个道是天理的道，但是他说没有办法去形容它，没有办法去琢磨去理解。因为老子他是一个人，老冉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道，但是圣经是上帝给人的话，所以他把这个道解释得很清楚。他说这个道就是神，这个道是时间跟空间以前的那一位创造者，这个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叫做道成了肉身，就是一个道，他这个道取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做见证，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换句话说，道不是老子所谓的那个飘渺虚空无法揣摩的道，道是约翰亲眼看见的道。换句话说，道他是摸过的，他是与道接触过的。换句话说，道是住在约翰跟他的门朋友之间，这一位道是创造宇宙万有的道，这位道也是神他的本体的另外一个位格。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节简单的经文里面已经启示给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他就是那位道，他就是那个宇宙的创造者，他就是那位你我生命的赋予者，他就是那位来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的那个拯救者。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为了把我们重新的带回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人都有罪，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离开了上帝，就活在自己的自私跟骄傲当中。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重新的认识他。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就是指的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对约瑟讲的，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情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的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他说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换句话说，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所以你我没有办法找到答案。一个20岁的年轻人怎么会走到小学里面，然后就开枪打死6岁7岁的孩子？他不是打一枪哦，他每一个，医生说每一个婴孩每一个孩童死了都是中了数枪。这样子没有办法理解的一种情况，是因为这一个世界是在罪的控制底下，有一股邪恶的势力存在，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 就有可怕的事情会发生。我们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上帝要耶稣来把我们从这个罪恶里救出来。他用什么办法？他就是代替我们来承受人罪恶的结果，就是死亡。所以他为我们而死，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人说，在天堂只有一样东西是人造的，其他都是神造的。天堂什么东西是人造的，你知道吗？啊，就好像这张图上的一样，耶稣的钉痕，手上的钉痕是人造的。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人同在。这个是上帝能够给人最大的礼物。他要的不是让我们发财，他要给的不是让我们过得很愉快的日子，他要的给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理解这句话的重要性，当我们体会到他与我们同在的真实性，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不再有缺乏，因为他是以马内利。在这一个苦难的世界中，我们看到世界一直不断在沉沦里，一代来一代去，人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路。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人与神之间有这么大的一个距离，一个鸿沟，是人没有办法跨越的。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成为人的历史，他参与人的历史。所以英文里面 history 这个字，有人把它解释成为 his story， 他的故事。因为若是没有耶稣参与人的历史，人的历史将是一部非常可悲、非常痛苦的历史。但是因着耶稣来到人间，他改变了这个世界，他成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人物。因为西元是从他而分，在他以前称为 BC before Christ， 在他以后称为 Annoyed Dominate， 是主的日子，拉丁文。那意思就是他是那个划世纪的人物，他亲自介入到人间，他来主宰的人间的历史，让人间的历史成为他的故事。在人与神之间，因罪的关系有非常大的鸿沟。人曾经像老子一样，想要去借着哲学找到上帝，但是找不到。人也借着各样的宗教想去找到上帝，也找不到。人当然像孔子一样，想用教育改变自己，也找不到。人也像释迦牟尼一样，想用善行来改变自己，仍然是找不到。因为人与神之间，那罪恶的人跟圣洁的神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太大了，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回到神那里去。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让他自己另外一个位格的耶稣圣子来到这个世界的原因。因为唯有他来，才能够建立人跟神之间的桥梁，他自己成了一条道路，让人能够回到神那里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借着十字架，他为人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要我们接受跟相信他，我们就能够踏上这一条回天父家的路。所以在我们所有生活的苦难里跟问题中，上帝给我们解决的办法 不是让我们没有苦难，或者是问题解决，或者是中 lottery， 或者是突然得到什么样子的帮助跟奖金，没有。上帝给我们解决的办法是让耶稣牵着我们的手走过人生的苦难，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在他看来，人的生与死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人与他之间的关系。所以你我若明白道成肉身是神愿意来居住在人的心里，与人同在，那个是非常伟大的发现。等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其他的事情你都不会在意了。圣经里面讲，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让耶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担负你我的罪。我们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我们才可以回到神那里去。另一方面，这也是神表示他爱的方法。唯有借着耶稣的爱，我们人才能够受到吸引，才愿意屈服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是带我们受了这个罪的刑罚。圣经上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话。这是我们的罪怎么可能转移到一个无罪的人的身上？必须透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他的信跟他对我们的爱结合在一起。因为耶稣对你对我的爱，因为我们对他的完全的信任，就结合让这一件事情发生在历史当中，成了我们能够回到天父面前的唯一办法。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那些恨他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的爱是这样的大，能够甚至爱他的仇敌。他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因为世界上真正的问题都不是靠着用硬的方法能够解决的，水这个滴水能够穿石，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是要凭着爱的接纳。所以有的人说，我不懂为什么圣经耶稣讲到说要爱仇敌，这是软弱的表示，这是失败的倾向。但事实上你了解，所有人类的问题都出在恨，所有人类的问题都出在彼此的相争。但是耶稣讲到，你只有用爱，你才能够接纳对方，你才能够彼此相容。在1952年，一个寒冷的圣诞节的前夕，那时候朝鲜战争正准备要开始，整个南朝鲜都是在慌慌乱乱兵马当中。有一条村庄的小路上，有一位怀着孕的年轻妇人，她在那里求路人的帮助，但是每一个人都匆匆的从她身边走过去，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帮助她。可是她的身孕已经重了，在那个时刻，没有人来帮助她。有一对中年的夫妇经过那里，他们认识这个女的， 所以他就爬到前面去求他们的帮助。这一对中年的夫妇就嘲笑他，哦，你孩子的父亲在哪里？他说，你那位美国的爱人在哪里？原来他是受一个美国大兵的欺骗，怀了身孕，所以他为人所看不起，那个大兵也溜走了，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在他的怀里，他在那种情况中，又在兵荒马乱的情况里，他真是无处可求。最后天色已经渐渐晚下来，他就慢慢地爬到桥的底下，在桥的底下他自己想办法，就终于把这个孩子生了出来，连剪刀都没有，用咬的，用石头去割，才把这个脐带切开。然后他用溪水，冰冷的溪水稍微的洗了一下自己，然后把身上唯一厚一点的衣服包住这个孩子，就把他孩子抱在身体上。第二天圣诞节，有一对宣教士，他们出门去给朋友送礼物，当他们走过那座桥的时候，就听到一阵孩子的哭声，他们到处去找，就找到这个桥底下，就看到这个年轻的妇人躺在那里。他们赶过去，发现这个女的她已经冻僵了，可是在她的腹部，在她腰间有一个布紧紧包裹的，他们一打开，是一个婴孩在那里哭，他们两个就把这个婴孩抱起来，他们把这个妇人葬了之后，就收养了那个婴孩。当这个男孩10岁的时候，他的养父母就把他出生的故事告诉了他。他的母亲为救了他的生命，牺牲了自己。第二天，这个孩子突然不见了。这一对宣教师就到处去找，就想到可能会在这个桥下遇见这个孩子，所以他们就回到这个桥的底下。果然就在这个桥的下面，看到那一个男孩子跪在地上。这个男孩子把他的外衣脱掉，放在地上，在那里喃喃地说，妈妈，你当时是不是也觉得这样的冷？妈妈，你当时是不是也觉得这样的冷？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那种牺牲的爱，就好像这位母亲为了爱他的孩子，保全他的孩子，把自己的生命牺牲掉。耶稣对我们的爱的拯救，就是那样子，没有条件，也没有任何迟疑的，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为的是救你救我，让我们能够借着他这一种的爱，体会到上帝的爱，而愿意回到神那里去。我刚刚说，这一个救恩的发生，是基于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意思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里来掌管我们的人生。这件事情怎么样的发生，是透过一个结合，就是上帝的爱跟人的相信，或者是人的接受的结合。 当我们愿意接受或相信的时候，上帝的爱就进到你我的心里面。那一种上帝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那一种的喜乐跟满足就会被你体会得到。问题是，当这个访客来敲你的门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开门？你愿不愿意邀请他进来？你愿不愿意借着相信去接受上帝对你的爱？这是你要对上帝做的回应。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中，让你能够有一个以马内利的生活，并不是太难的胜利，太难的事情。只要你肯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真心的祷告。所以我现在要来邀请你，如果你从来也没有做过这一个决志的祷告，这个圣诞节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对神向你所发出的爱的这一个呼唤做一个回应。决志的祷告就是你向神表明一个心愿，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到你的心里面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一个虔诚的祷告，神是会听的，好不好？让我们大家都低头。如果你觉得你的心里面有受到感动，也许今天晚上你可以向神来做这个祷告，表明你愿意接受耶稣到你的心里来做主。那么我就请你，当我念的时候，你也跟着我，我读一句，你读一句，作为你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